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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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来，诸位戒子，
阿弥陀佛。
哎，来，皇长。好，我们看第二页哈，那个所有的稿大概有了，我们尽可能看能不能在这十堂课，我们已经过了两堂啊，那十堂课能不能讲完？嗯，实际上这已经都是很浓缩了哈、哦，把一些我们未来出去以后将要面临的一些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还有一些对教法的一些看法，我希望在这个戒会期间给大家一些看法、一些观念。那或者的话，有时候等一走偏差以后，再纠正过来，很不容易的哈。好，我们第二页里面，我昨天有稍微提到那个苦集灭道的这个，整个是修行的，我们佛教解脱的一个大纲领。那这个大纲领其实可以依不同的层次而展现不同的内涵的。好，所以如果以天台来看四圣谛啊，乃至这个也是依经典来谈的，比如说他谈生灭四圣谛。然后谈无生四谛，还有无量四谛和无作四谛，所以本身在佛法里面的内涵，它可以做很深的推广。那这个推广啊，我在这里先跟大家提一下，我们自己的心量小啊。我们看不到佛法的广大，那大圣佛法的丰富啊，不是一般人能测度的。我们有时候现在，因为现在各家思想逐渐的进入台湾，那的确我们现在大圣佛教啊，我为什么最后一章里面谈到大圣呢？因为你们讲完这个课以后，你们就受了菩萨戒了。我们也送菩萨戒的时候也会提到，很多人可能很留意到声闻的四众戒，却犯了菩萨的十众。大家在乎的是声闻的四众，忘了菩萨的十众，错了。而这个人换了，是不是现在很多人换了？老实讲，很多人换了，包括我自己曾经教过的学生，稍微去学个什么禅法回来，就开始毁谤大圣，连他自己的剃度师傅都毁谤，让人觉得做人也不是这样。今天你得以出家，还不是你师父替你的？你师父又没有换戒，又不是又是一个很好好老实修行的人，你就算不信大圣，也不需要这样回谤。心量狭小，看不到大圣，四圣谛可以做无限的推广。你说哪有这种道理的？我告诉你，这里面当然要谈的道理还很多，这短时间没办法跟大家谈得很深细。佛法，佛所说过的是佛法，我们里面也有谈到三法印，凡符合三法印的也是佛法。那我现在请问，我现在谈三法印到底是佛说还是我在说？我讲三法印当然是我说的啊，讲北京话普通话当然是我说啊， 可是三华义明明是活说的，那你请问说我现在讲三华义是我说的还是活说的？当然是我说的，可是精神呢是活说的，对。同样的，意对佛法的体会，做如实的观察，都是叫做活说。大圣经典所谈的广大境界啊，只问合不合法，你不要认为你测度不到了就认为它是假的。像我们现在心量小啊，无法体会那种广大华严世界的重重无尽的思考啊，就认为说大圣讲的太抽象了，不可能，是你愚痴，你连科学都还撑不过，还想说解脱。现在的宇宙观岂是你现在那种小小人类可以去想的，是不是？我们自己没有出去看看世面啊，不知道宇宙的宽广。现在的天文学越来越发达，发达到越加证实大圣佛教所说的境界，你不觉得所有的宗教最能把所有那种重重无尽宇宙的宽广讲得最详细的是什么？大圣佛教。声闻还没有，是不是？那种宽度，那种广度没有。次圣地你也不要把它看成只是声闻法，一个法的原则透过缘起的理则不断地做更深细更长远的观察的时候，你可以谈到很高的境界，是不是？所以随个人的境界，对自己的烦恼的观察越细，他可以将四圣的地的道理提升到很就近的这种层次来谈的。所以啊，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四圣地我们经常讲说，哎呀，大圣是讲六度啊，圆觉圣是讲十二缘起，声闻圣讲四圣地，有经典也说那是方便。大圣的法不离四圣地，大圣的法不离缘起，大圣的法不离六度，不要把它切割起来了，法不是这样切割，割得很清楚的。那讲这个四圣地的道理，我们再重新提醒一下，为什么要提这个四圣地？你看哦，这么一个佛教的主要的主轴思想是什么？我们现在简单，我们能想到的三法印、四圣地、十二缘起，对不对？那是六度。这里面的每一个所点出来的，不管是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所修的法，里面都是怎么样？极为务实。极为务实。烦恼在哪里？承担起烦恼，观破烦恼，寻求解脱。这是一个理则，这个理则如果你能掌握住的话，我相信你这一条修行路啊，你会知所取舍。这一条路啊，什么样才是你应该走的路啊？光这个认知确定以后啊，其实你很多方向就不会迷失了。即使你碰到邪知识、恶知识，你碰到不恰当的道场，你也会自我反省说，奇怪，在这么一个长远的修学过程当中，我的烦恼为什么始终不曾面对过它？我为什么烦恼一直在自胜着？我修这个法门好像跟我的烦恼没有什么关系。我幻想一个理想的境界，一个法门，可是始终没有直接的关照我自己的烦恼。好，假如这个法门的确是真的能面对你的烦恼，可是你为什么修不上？那第一个，你所修法门你有所缺憾，你不是真正的了解它。比如我们现在讲，有很多人是持咒的，对不对？那怎么持？怎么持？持咒跟对治你的烦恼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啊。可是你晓不晓得？你不晓得，就好像我们讲的磨砖成镜啊， 即使有一累积的一些人天福报啊，想要上道都很难。我一直在强调，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务实的一个追求解脱的人，是一个真的要走菩提道的人，那你应该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我如果一旦法门修到一段时间你没有进展，我不是要你换题目，我是要你反省检讨。我们很多人不会反省检讨了，这条路就这样混完了。混的还能留三善道还不错，很多人是往下去的。为什么？因为你所吃的和你所付出的不成比例，当然是往下去啊。那假如我们现在假设，你现在假如念佛好了，念佛大家现在流行法门最殊胜的，最普遍的、啊。你念佛法门念到几年下来，你发觉不得力，这时候你马上要，如果依照我们现在讲的依苦集灭道的道理来思考，我所修道法所要对治的苦果跟苦因是什么？这个道法是如此吗？得的灭是什么？这个法门果真如此，它是基于什么因缘来能灭我的烦恼？如果你是始终保持这种反省能力，这种反省的机制啊，你会自己勇于去问法的，你不会停在那里，整天在那个念珠，阿弥陀阿弥陀，有的我要看那念珠在那里甩的，其实可不可以？念咒有念咒的方法，念咒你即使一下达到无法达到那个境界，可是你也知道原来持咒在同样一个念头起处啊，它结了哪些因缘。光一个持咒啊，光一个持咒在这么一个境，以咒语为境，以心念为所缘，缘住它的时候，你要结哪些因缘？这个咒语是什么样的咒语？背景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大悲咒好了，大悲咒的咒体是什么？是大悲心的，是无染浊心、无高下心的。如果我们纯粹把咒语当作只是音声嘎嘎嘎嘎嘎嘎的话，那你有机会看到阿含经，你恐怕会退失持咒的信心，因为阿含经很明显讲持咒无用。所以现在很多人一看到阿含经不持咒了，那持咒有没有用？有用。所以你自己要是对教理不懂的，人家这样讲你就走这边，这样讲你就走那边，那两个教法碰在一块你就矛盾了。即使你现在还坚持，比如说你现在假设有机会，你现在你是一生一开始出家修行就是持大悲咒，那有机会刚好碰到一个是修阿含经的，哎呀，末法师换题目了，你那个不行啊，你怎么不行？这个祖师大德很多人持大悲咒持大悲水都会滚起来，那也不行。他说哎呀，那跟外道相通，你看我拿经典给你看，阿含经说又不是我说的，你要不要听？请问你要不要听？佛陀说持咒没用啊。如果你真的相信没用，你颠倒，那你不听他的，那你也颠倒。为什么？佛陀说的、啊、那怎么办？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好勉勉强强还是有用，还是有用，我不理你，你那业障重回去。可是老实讲你已经中毒了，你信不信？以我们这么脆弱的心，只要我跟你讲没用，你回去就中毒了，你那个力道和你演出送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你那个潜伏维系的疑根已经尽了，信不信？我经常举一个例子，金刚经你们都送过对不对？以音声求我，以色相见我，世人皆行邪法，对不对？那请问你们在座大部分都念佛的，怎么办？嗨，打起来，故意把一边不看金刚经，不要看，送过就算了，不然怎么办呢、啊？行邪法，以音声求我，以色相借我。好，那我不以音声求，不以色相，那你念什么佛？ 好吧，那嘴龟龟啊。啊，请问，如果你真的是修净土法门的人，你是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两个都是活说的、啊。我告诉你，这些问题都很简单哦。彼持咒，挥此持咒。彼直相，挥彼直相，不一样啊。其实你不要马上跳进去。所以，如果你要避免掉入阿含经所说的持咒的那种过失，那你必须要了解佛教持咒的心态，和那种迷信咒语，和我们以咒为方便所言，不一样啊。执着咒有实质性，依咒能解决一切问题，认为咒实有自信的话，那这个果然就掉入那个，这不但违反阿含经，违反一切教理、啊、可是如果你了解所谓的大悲咒是借因生显相，因生则因缘和合而生，以因生之相，以我心跟他相应、啊、以大悲无着的一切心感应道教的。比如说我们也讲，像我现在 我无自信啊，你们也无自信啊，可是我们就在讲课呢。大悲咒无自信呢，可是大悲咒就有没有用啊？我们还回咒语的本来面目，不执着咒的表象，这时候持咒那也不可以。我不执着音声，不执着色相，我以音声色相为方便所言，升起我清净心，如何不可？转一下念佛，就觉得说我不但持名，而且能依波者两边皆捞。当然现在一下子讲不容易讲清楚，可是你如果弄清楚的话，坦荡荡的、哦、更增加你的信心。以前我要吃因身求我，以色相见我，世人皆行闲法。其实如果你懂得佛法的话，就是不以因身求我，不以色相见我，也不离因身求我，不离色相见我。为什么？若离因身，或是舍因身、执因身，两边过，对不对？心经讲的嘛，色即是空，哎，空也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既不落色边，也不舍色边呢、啊，只是执不执啊。若不执的话，念佛持因身以刹那因缘变化的因身相，达到离二边过，可以啊。这个只要我是先跟你们一个大原则而已，也就是说，其实诸佛法门是相通的。那你在外相上产生冲突，你不能晃着不管。如果你确信这么一个解脱的一个原则的话，你应该懂得追寻。我只要告诉你，起疑惑应该追问，就这样而已。我今天讲这句话的用意，不要就这样把疑惑放着，让你的疑根一直始终让你无法入道。如果你站着这么一个很务实的心情来修学佛法，你碰到问题你一定会心不安的。你不要放着不管，一个修道心很坚定的人，他一定会不安，马上会寻求善知识解决。你要是懈怠，你就这样晃一辈子就过了。你想要得往生，我告诉你，也许有可能，机会不大。大会去蹦一声，连助念都来不及，对不对？不要以为人家会帮你助念。我经常在讲这种啊助念往生，我就讲说，如果你有办法跟我保证助念往生，我就死在你面前，对吧？如果助念可以保证往生的话，我就死在你面前。为什么？我自己修不能往生啊，你又能帮忙啊，我就死在你面前。不然要是我没早点死，你先死，那你没办法帮我助念，那不是很可惜吗？要是以我们那追求真理的那种气魄的话，你如果敢跟我保证说你能助念往生的话，我就死在你面前，是不是？免得让你先死。功夫好的一般都早点死嘛，所以我们趁你还没死就死在你面前。所以很多人超度很行，老实讲，一切法从不定看，超度有没有效要诸因缘和合， 不要讲大话，这个法门多殊胜多殊胜，还说这种殊胜也要看人修啊，随便讲这种话都是违反佛法的啊，必然超度往生什么净土。你跟我保证，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样？如果跟我保证，我就死在你面前。我讲这些话都是有用意的，也就是未来您的修学佛法保持应有的理性，不但你要保持应有的理性，不要你修到最后尽讲一些迷信的话。我们很多修出家人讲话很迷信的呢，我们没办法没时间一一辩驳啊，尽讲一些很神奇的感应，一些很神奇的迷信。老实讲，有些感应心里知道就好，不要随便讲。为什么？这个感应只适合这一时，这个感应不适合其他时。若你多说啊，会患过失的。一个人在修行上有所境界啊，不要说，说了会患过失的，说了会破自己的法。为什么？凡有所说，心就不稳，心不稳，法就退失。这个大家留意啊。很多境界，很多人啊，初学者啊，动不动就崭露头角。你会坏了你的道业，好吧？哎，好，再我们看第三个佛法的究极之归。佛法的用意，我们讲法应该就偏向道地的哦，对不对？道地就是要面对我们的苦集，以达到目的。我们他的用心就是面对苦集，然后得到灭，对不对？好，佛法因此升起的种种的法门。那我这里面特别要讲的，第一个法要知道佛法的终极用意只是在哪里，让你悟入实相，得到解脱。这个注意这一点啊，你不要迷信法。像我们现在经常一直在讲胡夸说这个法门很殊胜，那么法门很殊胜，然后以这个法门要压抑另外一个法门，不是这样的，不能用这样的心情来看事情的。任何一个法门都是因缘而生，知道吧？任何一个法门不过是回照而已。你的污浊洗完，连回照都要洗掉，你不要把回照留着。一切法无自性，这个法无自性是含四出世间法。那我的意思啊，这里面我要开眼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今天选择任何一个法门必须要忠实尊重它，可是适当的尊重是来建立在哪里？在于你了解这个法门的真实。有些人呢，凭着感性，这个法门很殊胜，老实讲他有没有资格赞叹？他没资格赞叹，因为他不了解。所以我以前也经常演讲啊，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早上不是都有说，天上天下无如火，十方世界亦无彼，世间所有我今见，一切无有如火者。请问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打妄语？十方世界亦无彼，世间所有我今见，你见过？你见过吗？你没有，你凭什么讲这句话？那么每天赞叹佛陀的同时，就每天打妄语。所以我一直强调，要赞叹佛陀，要赞叹法门，不是普通人能赞叹的。你看啊，你不觉得我们的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彼？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内心扎不扎实？不扎实，因为你这句话是跟人家讲的。所以我说，如果客送的文走到这里，你要行赞叹佛的功德，你这个功德很弱。为什么？你起不了真实心吗？这句话你不会活用，因为这句话你会讲得很熏息啊。你今天会讲得很实在很真实的感动，那一份真实的心要赞叹佛陀，是因为你确实这么样认为啊。那你这句话你是不敢否定，可是你老实讲你也没有实质肯定，你不曾经验过。所以我就经常讲说，今天为什么我们敢讲这句话，你必须要观想世间任何一切法，虽我未遍见一切法，我也知道一切法皆是因缘所生， 一概希望，既是希望，如怎么可能如火？怎么会胜过火？我们是从法理上能接受这一题，这个句。天上天下无如火，为什么？天上天下一切都是因缘造作，虚为无主。十方世界亦无彼，凡世界所生，皆是业缘所感。世间所有我境见，虽见一样，类比其他，等同皆见，一切无有如火者。如果你在道理上懂这句话，你就称赞得下来。你称赞得下来，你就具足那份赞叹佛陀的功德，如名实相符啊！因为你的心确实这样想，所赞叹出来也相应了、啊，不是吗？否则那么你们天天早上打妄语。好，我们在赞叹弥陀净土，请问你如何赞叹？恰当的赞叹会还归法门的本来面目。既然能还归本来面目，那你会产生什么现象？我告诉你，只要你真正的尊重佛法，如实了解佛法，你对佛陀所说每一个教法都欢喜尊重，绝对不会轻易毁谤任何一个法门。你怎么念地藏菩萨？哎呀，现在末法众生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念地藏菩萨，哎，可佛陀在地藏经也明明讲说，末法众生，佛陀把末法众生护托给地藏菩萨啊，碰跟偏偏碰到一个末法众生又要毁谤地藏法门，念观音世音菩萨他反对，念修其他法门他反对，凭什么反对？凭你的勤见，你有多少资格反对佛陀所说的法门？像我们现在啊，包括戒律的观念也很多啊，对不对？大家现在的人是因为反正是民主时代嘛，反正英国摆一边啊，那英国是以后的事不管，现在敢说就说，是哎，那个当初制定这个戒律是因为某种因缘啊，佛陀是因为要考虑到哎什么样的关系，你把佛陀当得那么庸俗啊，佛陀所见就是当初印度的那个当时那个一个因缘而已吗？他会以当时的偶发的因缘、暂时的因缘制定一个长久的戒律出来吗？我们也都太聪明、太有智慧了，学佛没几天就爬到佛的头顶上去了。现在人就是这样嘛，对。我们现在开始在修念佛，我们没多久开始毁谤大圣，这个法门不行，那个法门不行。你去看看净土经典，你还没往生啊，你已经结恶业了。不能往生的有几种方法？有那个，在几个净土经典里面强调什么？忤逆，再过来谤正法，这两个不能往生。有的是有开可以往生，可是有些啊、哦、是谈两个条件：谤正法，换忤逆不行。不过，记得谤正法尤其重，破见者比破戒还严重哦，破知见的比破戒的还严重。那我现在讲这句话，就是因为佛法应对众生，他必须依众生的差别因缘升起一个因缘和合的法相出来，这个法相本身是应缘而生的，怎么去切割它？没办法，只能以多分相为主而已。所以我会讲说，法跟法之间有相互之用之用，相互协助的。我今天持戒，我必须靠定慧；我修定，必须要戒慧；我修净土法门，不妨我也多布施。为什么？因为布施本身是去贪呢、啊，去贪有什么意义？远离对世间染污啊。那就会配合到什么咽下心上的作用啊，是不是？在很多净土经典里面也叫我们如何去观察娑婆世界，他也讲了很多娑婆世界的染污相，为什么要你不染着、啊、那我们修其他的法门的时候会产生这样，叫福德资粮具足啊，很多法门是相互之用的。所以了解了以后，第一个会知道说，依我现前因缘，我尊重我所该修的法门，我不轻易换题目，可是我也绝不会轻易的去否定任何一个法门，因为我告诉你，这个法门未来可能就是你要用的。 所以我现在很多人念佛念一念，老实讲，我只是举例，我不是认为说大家一定要念佛什么，我基本上我尊重所有的佛法，我是举有些人的例子。哎呀，这种人啊，你要讲世间人呢，连品格都还不够，怎么讲？以前念佛不受用，现在转修禅，转修了禅就毁谤念佛。世间人都不会这样做，都不会做。那你知道你毁谤佛法，毁谤念佛以后啊，假如你哪天念佛念不成，转回头要不修禅修不成，转回头念佛，你知道障碍是在谁身上？你以前所毁谤的，必然在你心中起作用啊，会起作用啊。你破人持戒，你在持戒上会生障碍；你破人修定，在修定上会产生障碍；你破人修哪种法门，在你内心里面会起障碍。所以有些人你要知道啊，当我们在修某些法门会起一些障碍，有时候不是你的方法掌握不住，也不是什么，是你过去可能有造业。那有的业重会障碍很久，有的业浅，只要你发殷切的心号忏悔，就跳过去了。所以难免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啊，念有时候拿念佛来开玩笑的，你小心啊，那个都会结罪的。那一份轻慢心就会让你跟法不切入，所以你必须要再熬一下。所以我们一般修路修行法门，很多都会有多少一些障碍，其实这牵扯到过去你所结的罪。那有的罪比较轻，一般来讲我们现在有机会这样听闻佛法，罪都有这种因缘，有这种福报啊，只要你勉强熬过很多烦恼，那种起伏不安啊会跳过。可是你要说你很顺利，我想不容易，老实讲不容易，我们难免有轻慢的罪，有啊，都有，那个都会造成一个感应，你不知道而已，哎，会有。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法门跟法门之间呢，唯存着一种恭敬，不要轻易的回报。那你选择这个法门的时候，你应该好好掌握它，而它的目的在哪里？在启发你的真实智慧，照见这个真实相，得以解脱，目的站在这里的。所以说佛法会开眼很多，开眼多少？八万四千是用形容词，是无量无边的意思，对吧？好，第二项，教说虽有高低大小啊，皆是方便施舍，必设归入一时相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又要讲法门有没有高低，有没有高低？嘿嘿嘿，有没有？等破完了以后，大家以后就不敢随便讲话了。法门有高低，实质无高低，作用外向有高低。你小学都有小学高中学的差别，佛法怎么会没高低？有啊，对吧？那你请问你们前面刚开始受的是什么戒？沙弥啊，沙弥完了才比丘啊。那如果没高低的话，那我们就先比丘，那再来写沙弥好了。为什么这样分？有高低。那高低是什么？高低是就因缘缘起而说，众生有这样的问题，法就生出高低，懂吧？高低出在哪里？高低出在众生身上。众生若没高低，法门没高低。所以凡一切法门高低是因众生而生。所以说法门有没有大小圣？有。现在很多佛弟子都不敢讲了，因为现在哎呀，其实无大小圣，因为啊怕得罪人啊，人家现在很强势啊，那么自己学一学，但越来越没气魄了。没大小圣，其实法门都一样。我说你说这怎么没大小圣？有啊，怎么没大小圣？你都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以为佛陀不会啊？他见到比较差的人就讲比较简单的，并且比较高的就讲比较高的，是不是？我们不要讲逛经典打开来有没有简单和深的，有啊，是不是？有很浅显的，又很深的，或者怎么讲五圣法？可是 诸法实相所要回归的那个实相点是不是一样？一样。所以啊，就实相边来谈，没大小之分；就实相依实相所演出的方便施设应众生种种机所说的方便法，一定有大小之分的。若没大小之分，那佛陀已经失去什么善巧？对，你看要善要巧啊，所以法门一定会有大小。可是这个大小一切都是什么一种施设，所以我们要讲说哪个法门最殊胜。哎，这样讲一讲你们也会不会乱了？又要高低，又要那你说现在所有的法门哪一个最殊胜？气理气机的对你来讲最殊胜。谁最殊胜？难道你挑了一个殊胜的法门对你就有用啊？对吧？肝病的人听说不能吃人参，我不知道了。哎，这个不要就这样听哈。我因为这个外行啊，你们真的不吃那个怪我，我对药不懂。好，听说，因为我自己肝不好，人家叫我不要吃，我就这样写都不知道，所以人家给我就给人啊。哎，人参好药啊，可是没福报吃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抢，一定要是最殊胜的。你殊胜也不轮不到你修啊。所以我经常举以前我听到的，就是我以前那个道场施工东出老和尚的一个例子啊。就一个居士就去找东出老和尚讲说，我要去修那个最殊胜的法门。听说你这些禅宗哈，有那顿操的那种法门，然后因为听说我们东出老和尚他向来对出家人很严厉，对在家人非常好。那自从这个居士说他要修顿操法门，他说好，那你就进来。从一进来那一天开始就乱骂了，睡觉只要稍微翻身就被骂，念佛被骂，打坐被骂，读经被骂，没有一样不被骂。没几天那个居士就讲说，我看我还是先回去。他说唉，我有顿操法门，可是你没有顿操根基。这样法门怎么去定？你说谁高低？所以法门在外向上有高低，可是在真实离体上来讲的话，它是什么应机说法，是不是？就我们个人来讲，就外向一切法相来讲，显然有高低。就你个人来讲呢，老实讲，气理气机者最高，最适合你。所以一个人修学佛法人，他要有极大的耐心。所以我一直鼓励人，就是说精进的找寻适合你的法门，可是不草率的决定。那怎么精进找？应该多了解一点。我们现在你看，其实法门很殊胜很广的，我们能挑的这几样，为什么自己不用功？有机会你去看啊，藏经就买了，你们现在有钱的五六万就买一套了嘛，这里面很多宝贝都在里面，你去看。你说我看不懂，看得懂的，看久就是你的，你多问多跟人家学。有时候善知识在你旁边晃着不管，等以后想学的时候善知识就不见了。多看了以后你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好，那保持这样宽阔的这种心胸啊，其实你会发觉很多东西啊都在等着你去拿的。好，不管怎么样，这个法门所总归的地方，一切一切的法门所施设的，即使是极为简易的东西，它的根本用心一定是回归实相。你即使在谈净土法门，谈到只要称念名号，可是你要看这个净土法门所谈的经典的背后所谈的，一定是跟佛法的基本教理是结合在一块的。否则的话，这个佛法这个法门会冲突会矛盾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经弘法的时候啊，有时候为了应机强调这个法门，为什么讲多他会动摇他的信心？ 像我们一般来讲，对信心人来讲，你跟他要求说，哎呀，这个自作自受了，应该怎么样修了，哎，这个三宝不会加持你啊，都完全靠你自己，你一讲完他下次不再来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台湾大部分做法会的多，讲经弘法，如果你讲得很真实的，那刚好那第大概一个月大概就少掉一半了。所以你的经不要讲太长哈，否则你会受到打击的。讲到一个月后，难道我讲不好吗？怎么人一直越少？讲两个月快差不多了，讲第三个月说，因为我有事情，所以只好结束。其实不是你有事情，其实是人家不来。那为什么？老实讲，听正法的人本来就少。一个人要能听闻正法，他必有相当的承担力啊。一般懦弱众生需要的是什么？能依靠的，能被加倍护持的。所以讲这种法门叫做讲说修行在你个人，业报在你个人，你讲你继续要求，要求完就跑光了。又就是那些读书人就比较会听，其他的你看那个欧巴桑，你就跟他讲啊，你不要找我，你自己修怎么样，你都一些责任你自己担啊。他讲完他就跑掉了啊。你说法会好殊胜啊，你看这刚才还有晃光，你看那一晃消息出去就好几辆游览车来了。啊，如果我们不甘寂寞就做这种事，那你一个呢？对，钱很多，很多就淹死你。最近也有很多电视台说要找我去，那我第一个我不想随便讲，那第一个我也不够格啦，我不想随便讲。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讲了我就死，讲了就会有染污因缘过来，所以。一教经有讲，人在自己的道力未稳之前，不要轻易出头。祖师大德也都一直在讲，老像逆泥就怎么淹就淹没了。你一出名，你不要以为是好事。名利情都会来，所以有些很笨了，就上去。我这个人啊，胸无大志，也怕避免灾难，所以很多地方都拒绝掉。或者讲谁不会讲啊？上去讲要轰动也快啊，对不对？只要你不要脸，就很快轰动啊，对不对？当然，我不是讲说所有轰动的都是不要脸的啊，有些法师很不错啊，像我们二师父，我鼓励他多上去。那有些我是敬鬼神而言之哦，讲那种话，所以你看媒体好不好有什么用啊？会正用才有用，不会误用的话，这个消息你看影响多大，收都收不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啊，有时候我们量力而为啊，不行，我觉得我们还是慢慢在这里面好好教。等因缘成熟，自己不为这一切能多少掌握几分的时候，我们向来也不是推脱责任的人啊。可是一路上来，我们现在也是强调稳扎稳打。我觉得近代佛教的英雄，我最钦佩的就是太虚大师，典型的菩萨风格的人，很难找到第二位像他这样具足菩萨风格的人。他到最后也经过检讨，他也发觉他有些步伐不一定恰当。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修行人的格调。那我也很想学他，可是我比较保守一点，我一定是能做几分先做几分，强调的是团体战，绝对不个人当英雄，那很快会当烈士。哎，73烈士，哎，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是当烈士的，两三下就奥子出奇了。我们像我们这种贪生怕死的，反而能为佛教做长久的事情。其实也不是贪生怕死，一路上也慢慢磨练出一些看法。我觉得佛教有些东西也不是靠感情，是靠智慧，观察因缘，以不退的耐心跟他磨。那对世间的起伏变化学会看开一点，或者的话注定成为悲剧性人物。我们不做这种事情，不是我那么特别爱惜自己，为了法为了教，你必须要珍惜自己， 有时候该退则退，该进则进，这个拿捏要自己要用智慧去观察的。好，再过来第三，法法融通，切有契机之差异，故须善分别法门之升起因缘，所生功德，所应吉祥。哎，我前面把法门的之间差别打掉，可是以后我们不能老是讲说，哎呀，都一样，都一样，我又怕这样。为什么？理上全通，可是机上有别，所以事实应以戒为基，就以戒为基。你不要狂妄的想要一下修定，懂吗？为什么不是法门相通吗？法门理上相通，以你机不合。为什么你不通？是你有所障碍。所以有些人讲说，哎呀，只要放下就好，只要有人跟我讲放下，那真的啊，那你最近有没有钱借我？等借到的时候我就叫他放下。哎，最好借多一点，看你要不要放。哎，你怎么没还？放下，你还讲什么？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包括在大众里面规矩啊，何必执着这些小规矩啊？大家都是这样，那个叫放下，放下，放下，你不会在这里，放下，你已经往生去了，放下，对不对？为什么？他不了解自己的烦恼，一切虽是缘起幻化，对你来讲是实实在在的。为什么？因为你看不破。既有甚，所以说依你的缘，既有看不破的烦恼，我就以刹那以恍惚有自信的法门破斥你，就是这样，是吧？所以你说，哎呀，法门虽无自信，一切法门随缘而修。对某些人，你就逼他说，这一时期又没有相当感应，不得修下一步，就像方等三昧一样啊，未取得相之前不能修方等三昧。那你说，哎呀，哪有那么执着的？不是他执着，是你愚痴，是不是？所以我要讲说，法门不能直取法门高低，就近处来讲不能直取法门高低，可是就现象应世俗的众生根基差别，因此你要尊重每一个法门的差别相，你要尊重。这个法门虽然好，在道理上可以相通，可是它有它的特殊性。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人把念佛跟那个安那波那合起来修的，可不可以修？可以不可以？你要合得很好，合不好的话两边空。怎么修？要么就观呼吸相，要么就是观念佛身相。总是你必须对所缘专注嘛，你现在两缘呢，你有那种能力能观两个缘吗？你要把对呼吸相的所缘相清呼掉，要把对念佛的音声相清呼掉，你请问你要哪一个？你有那种能力吗？所以我告诉你，你是借呼吸帮助修念佛法门，切不是说用安那波那修念佛法门。弄清楚，呼吸帮助你，可是那个不叫做安那波那，这样懂了吧？你配合着呼吸，那是善巧，就好像我们拿念珠一样。可是你这样配合呼吸，并不表示你在修安那波那。只要你弄清楚，就不会了。你不要自己狂妄，我在修两个法门合在一块，你干脆全部夹在一块，用果菜汁搅一搅嘛，对不对？那不是更好？有人更妙的，我发觉，因为有人现在很多天才人呢，我们那人不怪不会出家的、哦，十个出家九个怪，所以你看我们这里至少十分之九是很怪的人，我们大概都不正常才会来的，不过不用担心，本来没有一个正常的，世界哪有标准，对不对？我们基本上大方向是正常就好了。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在修学佛法很迷信，七月十五不能帮人家助念啊，都有这种话，然后加持业障会转移过来。我说业障怎么转？我告诉你会不会转？业障会不会转？业障会不会转？业障会转，业障会转。那你所想的摸一下就会转的话，那要是我这个得癌症的，你们 钱给我，不然我就要摸你哦。突然唱过去，哇，那得重病的人，那这这下可拽得很啊！哎，我得重病，你敢过来，我就抓你。哎，为了不让我抓你，拿钱给我。因为业障可以转移，其实业障为什么会转移，是因为你以他近，你依他的近起染浊心，才生心呐、啊。所以如果你对这个境，对这个你业障的那个，你以慈悲心相应，你以这个境生清净心，不但不会转过来，而你的清净念力可以帮助他。所以有时候都搞不清楚，随便讲，转来转去，那也那么转来转去的。那我们现在转的话，干脆这样，我们这样绕一圈，每个人摸个头，绕下，那一下子摸完以后，大家的业障平均刚好，对不对？是我们如果这六七十个，大家每个人头你摸我，下一个摸另外一个，然后再绕一圈回来，刚好加起来除以六十，每个人业障从此一样，成活同一天。我们很多道理根本不清楚，是，所以这个法门的本身的一个学习你要清楚啊。一个法门的升起有一个法门的一个内涵在。道理在哪里？掌握到了，你就不会迷失在这里了。好，那今天就到这里。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